我想我们继续以前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曾经说过在西乃旷野那个露天讲堂，白天是讲堂，他们站着或者坐着在神的脚前，然后晚上呢，那他们就可以说与就可以说是个露营的地方，所有的帐篷呢都所有的帐篷呢通通在那个周围，当然也可能就是靠近山的那一块是他们是讲堂，然后在其他的后面他们就直搭帐篷。那我想有一段声音念一下，就是我曾经提过，我说每一个帐篷都可以看见那件摩西，那么那一段呢我想把它读一下，就是33章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望着摩西，直等到他进了会幕。那这就是那一段的圣经。这就是说19世纪那些探险家们，他们就是拿着这个出埃及33章，他们要找这么一块地方。那么如果西乃山是西乃山，那么西乃山的周围一定是旷野，所以不能光是西乃山，西乃山和西乃旷野是连着的。那么这样不只是要容纳200万人，而且要做讲堂。那么同时呢，你看啊，这个摩西他所在的那个会幕，他如果一进到会幕去的话，那进会幕的时候，这个云柱呢就降下来，然后呢百姓呢就第10节，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要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所以这样的一个阵势，这是很明显是个摆阵，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支搭帐篷，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看得见摩西才可以啊。所以这不是普通任何的一个旷野或者一个广场能够应付这个需要的。那我想我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我要去跟弟兄姊妹交代一下，就是说我们昨天提到那个整个地理的环境，那么一点一滴呢都是根据这里的资料。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回到比较重要的一章，就是24章，是关键性的一章。我读给弟兄们听，24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在你和你一同上来。百姓下了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16节，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所以我们说这里呢 耶和华的荣耀停在山顶上，那么就是那个后山。那么在以色列面前的形状如烈火，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不是直接的光，这个乃是反射的光，折射的光。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大概的情形。那么24章是很关键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和以色列立约。我们普通讲的新约跟旧约，那么新约呢，乃是我们的主自己的血所立的约。那么旧约呢，就是指着西乃山这个约。这里面有一句话，两个约都是相同的。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所以当百姓将血洒在百姓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最后的晚餐，就是我们主设立晚餐的那一次？你看他怎么说的？圣经说，他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同样的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改，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所以我们普通讲新约，就是指主因用他的血所立的约，叫新约。那么旧约呢，同样的立约的血，都凭据都是血。那么这个立约的血呢，也出现在出埃及第24章。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新约，我们一定要懂得旧约，那么特别是西乃山约，那么我们要有个概念。那么这个对比呢，是这里的两个的对比。所以这里的图画呢，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图画，叫我们看得出来它怎样与这个新约对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新约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这段图画是非常美丽的图画。那么讲到约的时候呢，我想我稍微要提一点。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不只提西乃的约，还好几个约。我想我稍微说一下，除了这个西乃山的约之外，有两个很重要的约，一个是大卫的约，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一个就是大卫的约。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家谱？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对吧？然后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那里的话，他一开始就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其实在希腊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为什么讲到我们的主要提到亚伯拉罕，要提到大卫？那么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两个约跟新约发生关系的。你读到马太福音是新约的开始，那么是主立了一个约，那个约叫新约。那么这个约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永远的，是没有条件，它是永远的约，而且是无条件的约。这个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也是没有条件，也是永远的约。那么你记得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呢？就是他和神和亚伯拉罕约好了，就是说将来呢，以色列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个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神和他立约的时候，神明明讲这是永远的约。那么更重要呢，就是他是没有条件。为什么没有条件呢？因为他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立约的人是有两灶。那么这两灶呢，他们一定要把一些的祭牲啊，把它宰杀了。那么这个祭牲呢，要把它分成一半一半，摆在地上，然后呢，这个中间就开出一条路来。那如果我们两个人签合同的话，我们立约的话，那怎么办呢？第一，当然这里面有血了，因为你把一个祭牲杀了，当然有血啊。所以一个约，你看见有一个记号，就是有一个证凭据，就是血。所以既然呢这个祭牲流血了，但是现在呢就开出一条路来，就给两个人开出一条路来。如果没有血，如果不流血的话，这个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立约，这是古时候就这样子的。所以呢，两个人就从这个约，就从这个两个祭，就是祭牲一半一半嘛，中间不是一条走道嘛，两个人呢就可以一同走道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走完了以后，那么就算是我签了字，你也签了字，这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们立约的办法。 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啊？那次神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祭牲是开出一条路来，很清楚的。但是亚伯拉罕睡着了，一个睡着的人怎么立约呢？所以就在睡着的时候，圣经说有一个火把从什么？从这个走道里面经过，那个火把就代表神的荣耀。所以这一次签约呢，只有神签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没有条件的。今天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履行了什么条约，或者他们有什么功绩功德，或者他们做了什么，没有的。他们的情形不管怎么样，神都坚定他自己的约。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证明说神的约和他的旨意发生关系的。如果神的旨意要完成的话，他不是根据对方的情形，如果根据亚伯拉罕的情形，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完成。如果神的旨意要临到我们身上，完全照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我们要下来完成，恐怕没有完成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约束他自己。我们怎么知道神永远的旨意会完成？因为神立了约。那么为什么神要立约呢？因为神约束他自己。这样，那么约是两造的嘛，神是创造的，人是被造的。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是不成比例，一个是满的大能，一个是脆弱的。所以两造，这个两造立约的时候，如果太不成比例的话，那有一个难处，就是神都要抓得住我们，但是我们抓不住神。你看这个，你就很明显，就很明显你就吃亏了。所以如果两造要立约的话，那么一定要成比例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神，他今天可以爱我们，他明天可以不爱我们，他是神。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人就没有安息了。尤其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那个挪亚的故事？这个挪亚经过40昼夜那个大水啊什么这些，他虽然他们是在方舟里面，但我想吓得魂大概都没有了。你可以想象那个日子什么样的日子，你看全地都受了审判，然后呢把这个乌鸦放出去，乌鸦不回来，那什么意思？那就证明说这个水上面浮的都是死尸嘛。所以这个乌鸦呢现在太开心了，因为这个完全大的宴席，所以根本他就不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证明什么？证明全地都受了审判，因为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人堕落的肉体里面嘛，所以神是用洪水来审判那个世界。那现在如果挪亚想一想，为什么只有我们8个人蒙保守啊？那当然挪亚会说，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怜悯。好了，他们终于出来了，从方舟里出来。这个大地呢，经过了审判以后是另外一个大地。那从现在开始，亚伯拉罕、挪亚要过日子，他的都要过日子。那么，当一个人经过这么久的冲击，好像你真的好像觉得这个人经过了这么大的劫难，结果他们蒙一面当然非常的感恩。那这个时候呢，你想挪亚心中一定有个想法。神实在是大难的神，你看他要审判就审判了，那我们是义人，我们是罪人，当然我们在他震怒之下。但是呢，在方舟里面，方舟当然预表基督了，结果呢，你看他们蒙悦纳，他们蒙保守。但现在心中有个问题，就是过去这么做因为神爱神怜悯，那明天他是神，他如果他说我变了，我不爱可以不可以？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对神说，你为什么昨天爱我，你明天可以不爱我？我们凭什么这样说？我们凭什么说他要爱我们？他爱我们是没有缘故，他不爱我们也可以是没有缘故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就没有安息的，人根本抓不住神。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和挪亚立了约。所以约是什么意思呢？约就是神降卑他自己，他是大能的，他是无限的，他愿意让无限变成有限，从无大能变成能力好像受限制一样。这什么意思呢？把他自己降卑到一个地步，能和我们平起平坐，那这个时候呢才能签约，否则签什么约呢？那就不叫约了。 所以神愿意限制他自己，降卑他自己。然后呢，他说了，一定要算。所以当他立约的时候，不要忘记，从此以后神就受了那个约的限制。所以他和挪亚立约，结果呢，挪亚可能还不放心，结果神就给了一道彩虹。那一看到彩虹，这个彩虹其实是给神看的。神一看到彩虹，他就不再用什么呢？用水来灭这个世界。所以将来世界如果末日的话，一定不是水的武器，都是火的武器，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不可能再发生的。所以你每次看见彩虹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神降卑他自己，叫我们能抓得住他，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放心了。我暂时说一个笑话，这只是个笑话而已，你们不要太认真，而且不要想得太多。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很多人那个领带是怎么发生，这领带是怎么发明的，到底领带怎么来的。那么有人这么想，那我是用这个来做比方，有人想说夫妇吵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太太头发比较长，那么先生呢可能是光头或者头发很短，所以两个吵架的时候不平衡的，就是说这个先生呢抓得住太太，但太太呢抓不住先生，所以后来太太想了个办法，替他发明了领带。所以下一次呢，你抓我头发的时候，我就抓你的领带。所以这听说这是领带是这么发明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彼此要能抓得住。那么讲到约的时候就这样讲，约的时候就是说今天神和人立约，感谢神，你看见说是他降卑他自己。但是约呢，有的是有条件的，有的是没有条件，有的是短暂性，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永远性。如果永远性的话，就是它不受时期的影响，不管什么时候这个约都存在的。那不要忘记，因为他立了这个约，所以你知道说神的话一定要兑现，约是用话来表现，所以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如果是永远的约的话，那我们知道说根据那个约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读圣经中的预言，因为这跟预言发生关系。第二，回过头去看，你看见和神的旨意有关系，如果神定了个旨意，他一定要完成的。那人今天难处就对神没有把握嘛？那你怎么有把握？你只要神一立的约，你跑不掉，神好像也跑不掉。就是神是在爱我们，他愿意迁就我们，所以他和我们立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有的约呢是阶段性的，有的约是永远性的。如果阶段性呢，意思就是说它适用的时期只是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段，时段完了就完了，所以呢它是有阶段性的。像旧约就不是永远的约，它是个阶段性的，看见吗？那个当然是阶段性的，等到基督来的时候这一切就通通过去，所以它一个阶段性的。第二呢，它是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所以我们读24章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现在神和以色列立约，这个约呢是有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在19章啊，他那里告诉我们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的我约，然后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但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是永远的，而且我们刚才讲过是没有条件的。那么大卫的约是这样，大卫的约呢就是说大卫他的子孙，他的就是大卫的宝座呢要到永远，这是神保证的。所以为了这件事情要能够应验，那么主耶稣必须降生，因为将来只有大卫主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这个大卫的宝座才到永远，否则的话那个话不能应验。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有千禧年，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有千年国度，就是根据什么？根据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他那个约不能废去的。那么只有主耶稣将来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他果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千年国。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的约的性质。好，那我想我们有了这些尝试以后呢，那现在我们再回到24章，我们就比较懂。 我们就比较懂得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一次呢在西乃山下，那不要忘记这一次呢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那么这个约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旧约，那是指着西乃山的约说的。那么当然这个和律法发生关系，对不对？因为约书跟律法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这些律法，然后呢你就要受惩罚，或者说你就要受责备，或者说你就要被管教。那么如果你遵守这些律法的话，你就要得福。所以当你读到申命记就很清楚了，那个祸和福啊讲得很清楚。神要祝福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顺服神，神非赐福给他们不可。感谢主，你看见神的确履行了他的条约。但是条约，但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背叛神，以色列人得罪神，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你看见神所用的约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因为神已经和他们约好了，比方说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的。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2000年来以色列人到处像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所以他是今天神对以色列的对待啊，是在两个约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当然还有大卫的约，还有一个就是西乃山的约，这些都是没有条件的，但这些呢都是有条件的。所以当你读24章的时候，这里的约呢是和新约刚好是相对的，站在对面的，所以可以反衬出旧约新约是怎么回事。但如果你要跟旧新约平行的话，那就是马太福音先提到亚伯拉罕，先提到大卫，然后提到亚伯拉罕，然后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说整个的新约呢是和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是平行的，但是呢它是和这个律和这个西乃山的约呢是相对的，所以这个就是24章了。好，我们读到24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神对摩西说呢，以色列的长老跟70个人呢都可以上到我这里来，他们可以上山的，不过呢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亲近神有好几种，这个是不错，神答应他们上山，他们到了山腰没有错，但是虽然到了山腰还有700英尺，这个时候他们的下拜是远远的下拜。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旧约啊，旧约你 这就是给我们看，当一个人活在旧约的时候，他的情是什么样的情，他不是不敬拜，他是远远的下拜。然后他说，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就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然后呢摩西就下山了，就将这个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呢都述说给百姓听。那么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你看很清楚啊，这个是两边两造的，一边是神说了，另一面他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呢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呢就在山下就筑了一座坛，按着以色列12个支派立了12根柱子。那那个时候啊，不要忘记不是只有利未人可以献祭，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啊，你记得吗？神是怎么说的？神说，如果你遵守我的话，遵守我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全国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祭司就是侍奉神的意思。那将来祭司的国度是什么呢？将来祭司的国度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这是指的如果人不犯罪，如果他们真的履行那个约，这个就是整个的旧约了。如果你们履行这个约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整个的祭司，这祭司的国度意思是全国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但是很可惜，后来他们拜了金牛犊了， 然后摩西对利未人说，你们要拔刀杀你们的弟兄。所以从此以后只有一个支派能够起来侍奉神，只有一个支派的人做祭司，这个不叫做祭司的国度，这叫做祭司的支派，这是整个祭国度里面的十二分之一。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拜了金牛犊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只有一个支派是侍奉神，后来只有一个家能够做祭司的，那是因为他们拜金牛犊的结果。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说在弥赛亚国里面人人都是祭司，有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就是弥赛亚国里面的要做祭司，他们要领外邦人认识神。所以可见呢，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当初的意思就这样，不过因为现在人犯罪了，拜了金牛犊了，所以后来你所看到的不是全国都是祭司，你所看到的乃是只有一个支派是祭司。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等到新约的时候就不同了。如果今天新约你读，你去读这个启示录，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祭司，每个人都侍奉神的。我相信这个每人人都是祭司，这个是马丁路德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亮光。不是说今天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居间的阶级，我们要亲近神，结果我们要透过居间的阶级，那么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所知道的神父的制度，居间的圣品阶级的制度，没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侍奉神。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我们说后来教会犹太教化了呢？尤其是第四世纪以后，你看等到教会堕落了，一面来讲世界欢迎教会，欢迎拥抱基督教，但是从此以后你看见教会就堕落了。怎么堕落了？教会犹太教化了。教会怎么会犹太教化了呢？起初的是他们拨饼，那拨饼不是有主的桌子吗？主的桌子上面不是有饼和杯吗？那么有人读圣经说，好，那既然是饼和杯，饼和杯呢是主的身体也主的血，所以是代表一种的祭物，如果它是祭物的话，那么这个桌子就变成祭坛了，那么祝福这个饼杯的人呢，当然就变成祭司了。所以后来你看见所有的这个神父都叫 priest， 他们都叫祭司，而穿的衣服跟什么，跟犹太教的衣服差不多的。所以教会什么时候犹太教化的，那就是什么时候有圣品阶级，有居间的阶级。从前应该如果他们不拜金牛犊的话，以色列应该每个人都侍奉神。所以请记得哦，整个的国度就变成祭司的国度，那么这是神当初对他们的心意。但是很可惜，他一犯了罪以后只变成一个支派。那现在你要来亲近神你不能了，你要犯了罪，你要把牛和羊牵来让祭司替你献祭，每年呢一年一次，大祭司代表你进到至圣所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直接进去亲近神你不能，是你借着代表间接的你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懂，你现在懂得吗？你是可以亲近神，但是是经过一个居间阶级的。所以不要忘记，居间阶级乃是以色列人拜偶像最后的情形。但是很可悲的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居然有一段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和犹太教好像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乃是马丁路德起来恢复一本公开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是祭司，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的祭司，你可以直接来亲近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叫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实在说教会就是个祭司的国度。那么神当初在以色列人身上失败的得不到的，就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失败，那么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我们晓得就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我们才晓得说现，结果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立的新约， 在教会的身上，你看他的旨意完成了，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我想为了帮助大家，我们读一节圣经好不好？那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第五节，我们从后一半段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很清楚的，你只要问这个人是不是主的血买回来的，如果是的话，他就是神的祭司。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或者再读一处好了，就彼得，我们来看彼得的书信。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然后你再读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这里讲到祭司呢，一面是圣洁的，一面是君尊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不拜金牛犊，那么以色列人的全国应该就像今天的教会的情形，每个人都是祭司。但是很可惜呢，因为他们犯罪了，结果我们知道说只有立位支派的，以特别是亚伦一家的才能做祭司。所以当你读到24，我们先回到24章啊，当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24章，所以当我们读到24章的时候呢，你看见这里不是立位人出来献祭，不是的，你看见吗？第五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少年人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犯罪的话，以后应该都这样，就是少年人去献祭，他们比较力壮，因为每个人都是祭司嘛，所以现在呢让他们的年轻人去，少年人去献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那不要忘记，这是在还没有怎么讲呢，在还没有以色列人还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犯罪以前，还没有拜金牛犊以前这样的情形。然后呢下面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所以你看这里有血，是祭牲的血，放在盆里面，然后一半呢撒在坛上。那么大家都知道坛是预表十字架的，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倒是很清楚的，神坛预表十字架，所以一半呢是撒在坛上。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你看这就是签字了，这个签约是两边签的啊。然后第八节，然后摩西呢就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使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血有一半呢是在祭坛上，有一半呢是在洒在百姓的身上。那同样的，当我们的主和我们立新约的时候，一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但另一方面呢，他的血是洒在我们心中的天粮。你去读希伯来书，很明显那个血是洒在我们心中的天粮。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两造就立了约。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个这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他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立约的典礼就告完成了。那在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下神和他们立约，那么立约的过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祭坛，有祭牲，还有百姓。那么现在的百姓呢，那个现在的百姓他所以现在呢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血呢因为洒在百姓的身上， 所以这就表示什么？表示说以色列人和神呢就立了约。那么这个约我们记得就是旧约，而且呢是有条件的约。那有一件事很稀奇的，就是你读到这里，虽然这是旧约，但有一件事很稀奇，就是因为百姓都洒了血，就包括这70个长老，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亲近神，虽然他们是远远的下拜。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在西乃山下他们没有被击杀，主要的原因是血。当然我们已经看过那个地理的环境，我们说那个是大的磐石，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能够读出那个磐石出来。但是呢更重要最清楚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没有击杀他们，因为他们都被洒了血，所以我们的神不能够击杀他们。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下面我们才看到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他们就都上了山。所以是在立了约以后他们才可以上山。前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上山，但是真正要上山的时候，他们身上必须带着血的，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脚前。那这个脚前其实是远远的下拜的。好，第十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那弟兄姊妹很稀奇，你不会觉得当你读到西乃山，西乃山给你的印象是雷轰，是闪电，然后呢你看见那些非常非常可怕的，还有密云，还有脚声甚大，所以那个气候啊，那个天气是一个很恐怖的，是不光是阴天，而且有雷声等等的。但你不觉得很稀奇吗？现在因着他们立约的血，这70个长老啊，现在他发现说这个西乃山整个的气候不一样了。本来西乃山呢是雷轰，是密云，现在云不见了，现在整个气候改变，整个的景观改变了。你看立约的血能带给以色列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立约的血最后所预表的乃是我们主的血，我们的主是用自己的血立了这个新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是来到锡安山好像看不见密云呢？不要忘记，是因为我们的主那个立约的血。所以你看见吗？在脚底下，在脚底下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都坐在脚底下，但是乌云满布，但到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光天化日。你在这时候你看见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那就是说一个敞开的天，这个天呢像蓝宝石一样，这怎么回事？这是因为血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连那个气候，你知道气候都能够代表，比方说伊甸园里面，以色列亚当一犯罪了，圣经说天起了凉风，从来天没有起过，在伊甸园天不起凉风的，人一犯罪以后，你看天气候就改变了。那么同样的，本来是雷轰，本来是密云，现在雷声不见了，现在好像雨过天晴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现在长老们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坐在什么底下？坐在神的脚下，现在不是脚前，那是脚下。因为他们看见他脚下仿佛是平铺的蓝宝石，那个蓝宝石指的天来说，如果天是他的脚下，那他们是在脚下的脚下。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他们的地位，如同天色明净。弟兄姊妹，神没有击杀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这怎么一回事？为什么180的改变？为什么整个的情景不同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立约的血。然后他们又吃又喝，神在半山腰为他们摆设了桌子。 这不是很清楚的图画。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每次我们吃这饼喝这杯，不是证明说所有十字架，在十字架那个时候主受审判，那个所有的那些乌云都过去，征战已经过去了。感谢主，因着立约的血，你看这个跟立约的血有关系。主在那里设立他的桌子，他说你们要喝这个杯，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什么地方有立约的血，什么地方就有宴席，什么地方就有桌子。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什么，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主的晚餐，读到第十章讲到主的桌子，晚餐跟桌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桌子，讲到晚餐，他们可以坐在神的脚下，他们又吃又喝。所以这一幅的景象呢，就叫我们想起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擘饼纪念主，我们享用主的晚餐，我们也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主人，是主邀请我们来的。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就要想起这一幅的图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比他们好的太多了。他们是远远的下拜，我们不是。严格说来呀，他们是在脚底下。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迦南的妇人呢？有一次，迦南的妇人不是她的女儿生病吗？她就祷告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然后主说了一句话，他说不好把儿女的饼呢给狗吃。那么有的人就很纳闷，为什么主耶稣叫人是狗呢？其实不要忘记，那个狗在原文是玩具狗，玩具狗很可爱的，所以你不要把我不，所以有的。你很清楚是那个意思。那么然后呢，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然后呢，你知道这个他怎么说，这个迦南妇人怎么说，他是狗啊也吃主人什么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对不对？这句话你知道，我们的主说没有人信心像那么大。为什么信心像那么大？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块饼，对不对？他就是那块饼，因为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外邦人，那么这个饼呢，这个饼呢，我们的主当然是，我们的主当然是饼，那么这个儿女，这个饼在桌子上的。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没有离开迦南地，你那个饼摆在哪里呢？摆在桌子上。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跑到推罗西顿去了？推罗西顿不要忘记啊，就是这次战争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这个真主党跟以色列战争的那个范围，就是推罗西顿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主呢跑到迦南以外去了。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这个饼渣渣就从桌上掉到哪里去？掉到桌子底下去了。那狗在哪里？狗在桌子底下，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若在迦南，你就在桌子底下桌子上；但如果你跑到迦南以外去了，就跑到桌子底下去了。那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迦南妇人仿佛提醒我们的主，我没有爬到桌上去吃你的饼啊，我没有到以色列去啊，是你自己故意跑到桌子底下来的。你看见吗？神爱他们。你看神不止救恩临到有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所以主说信心没有人像他这么大的。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明白说，一个在你如果享受主的桌子，主邀请我们，主没有叫我们爬在地上当狗，没有啊，我们根本就在来赴主的桌子，我们来享受他的宴席。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米菲波设一样。你知道记不记得米菲波设的故事？他是个瘸子嘛，但是呢，虽然他是扫罗家的人，扫罗家给大卫吃了多少的苦头，但是大卫请他和他一同做王的宴席。弟兄姊妹，他不是爬在底下，他是和王一同做宴席。他是瘸腿的，你看不见瘸腿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瘸腿在脚底下。我们其实都是米非波设，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瘸腿的，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赴主的宴席和他一同坐在桌上，尤其是擘饼纪念主，你知道主给我们多少的尊荣吗？我们所有的羞耻，我们所有的丑陋都看不见，因为都在脚，都在桌子底下。 你在桌子上所看见的乃是那个饼和那个杯，乃是告诉我们说主的身体和他的血分开了，主的死陈列在这里，你就纪念，如此行为着纪念他，你就想到主为我们做了何等的功，何为我们做了多少。不要忘记，就是在这主的桌子上，主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的气候改变，现在不再是密云，现在不再乌云，现在不是雷电，感谢主，旧约你看见说审判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没有暴风雨，现在一切是风和日丽，现在你可以看得见这个天呢是像蓝宝石一样如天色明净。这就是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所有的感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比他们好太多了。我们如果在邀请到主的桌子前，我们根本是他的脚前，我们不是在他的脚下。只有不信的踩在脚下，只有这个踩在脚下。但是呢，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所得的权利，就是当时就一个人有的权利，那个人就是摩西。弟兄姊妹，摩西和七十个长老不同在哪里？神对摩西说，神对告诉他们说，这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来，远远的下边，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在脚下不算亲近，到脚前才算亲近。摩西四十昼夜伏伏在神的脚前，这个才叫做亲近。所以弟兄姊妹，在山腰不叫亲近，叫远远的敬拜。在旧约的以色列人都是远远的敬拜，但是今天不是了。今天因着主所立的，因着主的血，我们像摩西一样能到山顶，我们能来到什么？来到主的脚前。所以难怪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新约跟旧约什么不同，这些人他们是天后是改变了，是不一样了，因为这是预表，但多多少少他们还是远远的，但是我们不同了。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主是用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同样是立约的血，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有何等大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一段圣经呢，给我们打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圣经。那从此以后呢，神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的对付是怎么对付的呢？神对他的对付呢，就是根据这个约的。所以什么时候他们履行这个约，他们要蒙福的。所以你看见的的确确神应许把一些祝福给他们，但是呢，什么时候他们那些福气，弟兄姊妹你去读申命记就很清楚了，在出埃及记他记载的不够详细。所以那个约，你只要签约了以后，你有多少的好处，多少福气，然后如果你不签约的话，不，如果你违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这违反了这个约的话，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们会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笑谈，成为凌辱。那么这个整个的历史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他们看见了神给他们的礼物，他们说钉他十字架，他们弃绝他，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这是历史上很大的悲剧。后来以色列人到处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你怎么解释的？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签了约的，他们自己当初答应神的，神祝福他们的是他们没有话说。难道他们现在他们落难了，他们有话说吗？因为神是公平的神，神当初为什么要祝福你？因为你履约了。后来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违反了神的约。所以这是旧约的西乃山的约的特点，我想这个是个很关键的点。以后呢，你们如果以后你就知道，你再读下去以后，你知道整本的圣经呢，旧约就是指着这个约来说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最后的二十章里面。这二十章里面，我们说过一开始是律法，然后呢，你一直到二十五章。那立了约以后就是二十五章了。这个二十五章呢，第一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皮、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的样式。那么好了，当他们坐在神的脚前的时候，两件事情发生，这个就是后面二十章整个的篇幅，一个是降律法、颁布律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建会幕。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知不觉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了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他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神原来有一个目的，他要以他的百姓做他的居所，他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当这个实际实现的时候，神愿意有一个表号，那个表号是什么？就是那个圣所。这个圣所是看得见的，不过这个圣所呢，不是那个实际圣所呢，只是一个模型，圣所呢只是个影子，是告诉我们那个实际存在的。所以你懂这个意思吗？什么时候那个实际不存在了，会幕也好，圣殿也好，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是你读整本旧约历史你要懂得的一件事，神根本不住在人所造的屋子里面。神天和天上的天，你看神根本就神是宇宙的神，神不可能光限制在说光住在这里，不是的。神真正的居所是什么？神真正的住所乃是他的百姓。意思就是说，只有神的百姓能叫神得着安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形容那个安息，怎么形容那个居所，你需要用看得见的东西。那看得见的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时候的会幕。然后进了迦南地以后呢，就变成了圣殿。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好像神住在会幕，住在圣殿，就好像那些偶像住在庙里面，他们就完全错了。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神是以他的百姓做他的居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神就能够得着安息。人找到了神，人就找到安息。所以摩西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难怪奥古斯丁说，神啊，我的心是为你创造的，这颗心永远得不着安息，除非有一天他能安息于你。人没有安息，因为他没有找到神。他找到神了，他就有安息，因为世世代代神是我们的居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需要安息，神也需要安息。所以什么时候神能安家在他百姓中间，神满意了，神喜悦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许可在整个的百姓的中间有一个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叫做会幕。但是呢，会幕里面的种种是个象征，就告诉说出来那个实际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说当他们与神来往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关系是用什么来代表的呢？是用会幕来代表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建筑物和普通的建筑物不一样，这个建筑物可以说是一个模型，这个建筑物可以说是从这个建筑物要传递一些很重要的讯息。重要的不是那个建筑物，神实际上不住在那里，神根本就住在天上。不过呢，他把他的什么，把他的同在延伸到哪里？延伸到地上来。 那么好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神今天还是坐在宝座上，对不对？那么他的脚呢，当然他脚所在的地方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同在，对不对？不过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会幕建起来的时候啊，告诉我们说神的脚很长，从天上呢一直延伸到地上来，所以你看见他的脚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他的同在，你懂吗？神太伟大了，所以今天你不可能看见神的全貌，你就要看见他的脚，你知道这就是神的同在。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的脚啊需要摆脚凳，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的脚没有地方放啊，你不能悬在，你要摆个脚凳。那大卫怎么说？我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那什么是脚凳？这个就是会幕里面的约柜。所以等一等讲到会幕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是约柜。第一件是什么？是脚凳。你来到了约柜面前，你就来到了神的脚的脚凳面前，你也是来到了什么？来到神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神摆脚凳的地方那就是会幕。你不能说这不，因为神的充满全宇宙嘛，他无所不在，他坐在天上，神在那里，神今天脚延伸到会幕，他也在那里。所以不要弄错了，以为说神像其他的假神一样住在会幕里或者住在圣灵，这个观念圣经里没有的，没有的，那是外邦的观念，是异教的观念。所以我们一要懂得，这就是为什么约柜先提到，约柜不光是中心，约柜也是根基，因为整个会幕就跟脚凳有关系。脚凳什么？脚凳指的神的同在。现在你懂了为什么神要召出他的儿子来，神要与他们相会。为什么与他们相会？神要把他的心告诉他们。怎么告诉他们？第一，律法；第二，会幕。然后当他告诉他们的时候，神告诉他心中的秘密，他愿意与人来往，愿意与人交通，不只叫我们得着安息，叫他自己也得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他愿意与他的百姓同住。怎么住呢？他把他的脚凳放在他们的中间，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旧约里面圣经里面你去读，就是神把他的名字放在哪里，约柜在哪里，名字也就在哪里。那弟兄姊妹，名字是什么呢？名字好像名片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要来见我，我不认识他，结果他拿了我的儿子的名片来，我知道他是我儿子的朋友，所以呢我就接待他了。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为什么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每次都拿着名片来到主面前，所以每次主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德，每次听祷告都是什么？都是因为主的缘故。主一看见他拿着他儿子的名片，他就听我们的祷告，他就悦纳我们。所以请记得这个神的殿有一个好处是什么？神把他名片放在圣殿里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会幕也是这样的观念，因为会幕其实就是圣殿的前身，所以我们对于圣殿的观念要准确，必须对会幕的观念才要准确。所以请记得我再说，你来为什么把会幕建造起来？那现在神与我们同，神怎么神怎么来代表他的同在？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脚前，所以每次你来到至圣所，那不要忘记了，为什么至圣所是至圣所？因为约柜是摆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如果你每次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那就是说你已经来到哪里？来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要我们亲近他，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为他建造圣所。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下面说的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你是摩西，我就是神自己。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摩西在埃及皇宫学习，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你知道埃及的建筑学是有名的，顶呱呱的就是金字塔， 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金字塔发明就是把这个金字塔设计好，能把金字塔盖起来，那个奴隶啊，一定是了不起的奴隶。他所知道的数学就是我们今天的微分几何。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懂得微分几何，我请你们举举手，可我们没有几个人。那不要忘记了，要把这个金字塔建起来的话，有一个奴隶，埃及的奴隶，他学问大的一个地步，那个时候他已经懂得微分几何了。所以数学家告诉我们说，古代有七大奇观，其实一共有八大奇观，第八个就是这个奴隶，他懂得，那个时候已经懂得微分几何。所以我们很惭愧，是不是？我们今天是在高科技的时代，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能把这个金字塔建起来，还有怎么把它吊上去，那个很多的石头啊，你知道有多少万的石头，然后呢听说还要跟天上的什么星啊对齐啊什么的，这里面有很复杂很复杂的学问。弟兄姊妹，摩西是在埃及学经的一切的学问，他把窗子一推开，他看见的就是金字塔。所以而且那里很多的庙宇啊，那庙宇都是你去过埃及，你知道他们的偶像都好大的，你才晓得这个，你去过埃及，你才晓得很多地方拜的偶像太小了，他那个真是好大好大，你那不光那个庙也是好大好大，非常宏伟的。所以实在说来，这个摩西是见过世面的人呢。从前有一个弟兄是刘德的，然后有史伯克弟兄来了美国，来了台湾以后，他们就带他参观这个参观那个，很高兴。那个时候请要请史伯克弟兄参观乌来瀑布。这个从刘德的化学博士他说，这个我们的弟兄在瑞士在美国什么地方什么瀑布没有看过，来看乌来瀑布。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什么？那当然我们在台湾觉得这个很不错啊，乌来瀑布很好啊，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尼亚加拉瀑布，你也没有去过这个南美看过伊瓜苏，你都没有看过，当然了，这个世面小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是见过世面的人，摩西是懂得，摩西他如果学了一切的学问，他是真的懂得建筑学的。所以这里有个危险，他当然容易参加他自己的意见，这是一定一定。所以每一个人很难不受文化熏陶，就在属灵上也这样，你否则试试看。我们今天晚上都做梦，梦见基督。第二天，我们请大家报告一下主耶稣什么样子。有的人一定说是白胡子老头子，那为什么？这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嘛？你这个只要是个什么样，一定是白胡子老头子。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今天你来形容我们的主是个白胡子老头子，那就外行了，是不是？当然外国人又不同，外国人白胡子主耶稣的样子就是那个上面图画的样子，是两个都不对嘛？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人很容易受这个影响。所以你看在西方的世界，这玛利亚的眼睛是蓝的，你讲这有可能吗？玛利亚当然不可能眼睛是蓝的，你去看怎么可能。但是你看很多画出来的玛利亚的眼睛都是蓝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画家笔下的当然是蓝的嘛。还有呢，他们在画家笔下最后的晚餐，个个都坐在那里吃的，你去读圣经根本个个都是躺着，所以这是外行嘛。那为什么外行呢？就是因为你在你那个文化的背景底下，当然你就以为说最后的晚餐这个样子嘛。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你看看这里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如果这里有一个圣所，有一个圣所是代表以色列人和神中间那个关系，实质的关系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随便的。因为所有的庙宇都没有 message 的，就是让人膜拜一下就完了，或者金字塔就是告诉你说，你看这些法老他们是王，最后埋葬了，因为他们追求永远嘛，所以呢他们就有木乃伊，木乃伊代表永远。所以可见人有一个心愿，就希望能不朽嘛，这个不朽就是希望能到永远嘛。但是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这个法老啊，他还30几岁、30几岁就已经在那里修造他的坟墓了，他已经想到他的永远了。所以这个当然是金字塔，但是这个不是，这是圣所啊，弟兄姊妹。那这个圣所你不能随便参加你任何一点的意见。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摩西的智慧就受到考验了，明白吗？摩西如果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现在 在属灵的事上，你看摩西能不能安静，你看摩西能不能说我一点的贡献也没有，他能不能这样做。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已经经历过很多，你试试看，当大家开会的时候，如果律师的他一定表现他律师的专业，如果你是做经理的做 CEO 的，你一定表现你的专业，每一个人都要把那一套放在教会里面来，你试试看。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表现你最好的时候。哪一个人不愿意表现他自己的智慧啊？你读了四年的书，然后再去读博士，辛辛苦苦的为着什么？就是希望有人知道你很有智慧啊。那你的智慧什么时候表现？那么好了，现在世界已经就在背后。好，那么现在我们一同来为主做见证。那这个时候呢，你一个意见，我也一个意见。因为我会办学校，我是校长，是这么办的。你说我会办工厂，是这么办的。那么办教会一定也这么办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懂吗？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教会是神的家，在这里真的叫神能够得到安息的话，你我是谁？你我是埃及王子，你这一点都没有错，那个背景都是对的。你我也真的有智慧，但是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挑战，那就是在圣所这件事情上，你会发现摩西连一点发挥的机会也没有。这到底是摩西的悲哀呢，还是摩西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摆上的是我们的悲哀呢，还是我们？所以但愿有一天主，我们见主的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叫主的心能够得到安慰。就好像神说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一样，他怎么敬重的？最基本的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会，在整个的圣所的点点滴滴里面，你找不到摩西的影。所以我再说，律法是叫人的能力受到挑战。这里的会幕，这里的这个会幕，乃是叫人的智慧接受到挑战。这个世界有一半人要能力，有一半人要智慧，这是世界所要的。犹太人要能力，希腊人要智慧。我们知道，所有的哲学家几乎都是从希腊来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叫做西乃山？什么叫做西乃山的功课？迟早有一天你到了这一站，你发现你的能力受到挑战，你的智慧受到挑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学到功课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起头是这么讲的，然后就开始讲到这个，就讲到造约柜，对不对？但是呢，你读到灯台，你读到下面第25章40节也是这样，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你指示的样子。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哦，这个灯台呀，是灯台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它有七支，然后上面有杯有球有花啊。如果你现在我讲了半天，你好像听不懂，那证明你没有读过。如果你告诉我你要读三遍嘛，你三遍，你现在起码应该我讲了，你不会完全瞪眼睛，你不会。你现在应该知道说这个一共有七支，那么七支呢太细的你不必记得，那你起码知道那有球有花，对不对？那很清楚的。那么这些东西，这个很清楚的，就是有杯有球有花。那么好了，还有几个枝，那么这边三枝，这边三枝，这个中间呢是还有一枝，那么旁边的呢是三个杯，中间的是四个杯。那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的考验呢。为什么这么细呢？是不是？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它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拿另外一个金子弄上去，不行。这是金灯台，真的要做第一，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接过来，这是个杯，这是个不行的。你整个的杯，整个的球，还有呢这个，还有整个的花，还有花啊、哦、这个没有花，还球还可以是圆圆一团，对不对？你这个花里面还有花样的，然后呢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 这叫什么？这叫灯塔，这叫灯台。那么这个每个细节你都要听话的，你不能说哦，我从前在什么庙里面看的什么东西，不过这个根本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根本没有关系。这是什么呢？这个完全就是灯台，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这里的金灯台。所以摩西啊，神就怕摩西又忘记了，又叮咛一次，要谨慎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然后到了二十六章呢，那里又讲到什么呢？又讲到这个造木板。你看哈，这里不是吗？你看这个第十五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然后呢，下面讲完了，最后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那不要忘记，为什么圣灵再三的嘱咐呢？就在这些地方啊，很可能摩西会出花样的，很可能摩西啊会给一些什么建议的。所以圣灵再三提醒，你这一次不许动，你还是不行。你虽然你看过参观过多少的庙宇，不要忘记，你做这些竖板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个方法来做才可以。我没有时间去告诉弟兄姊妹详细的情形。那当然我们知道，你会幕主要是指的什么？会幕当然我有外院啦，然后有这个祭坛。那么要紧的就是圣所跟至圣所嘛。圣所至圣所当然你要用棚子盖起来了。那棚子盖起来，你若读下去的刚好四层嘛，对不对？外面远远看过去是海狗皮，很难看，很丑的。但是里面是非常华丽，最里面的一层是非常华丽的，而且好几种颜色是非常非常。所以你只要真的来到圣所至圣所，你在里面所看见跟外面看见不一样。所以许多时候人以为这些是愚拙，因为是海狗皮嘛，人家看不见。但只有属灵眼光的人，他能看得见里面的美。那么好了，那你的帐篷要搭的话，你一定要用竖板要把它架起来才行嘛。然后你把那个四层吊挂在上面，所以你这个竖板一定要竖起来。所以这边要多少个竖板，那边有多少竖板，而且一定要造荚木，因为造荚木是最坚硬的。然后你用竖板然后把它围起来，南边北边，我再说啊，那个门口一定对东边啊。所以这个西边呢一定是后面呢就是西边的后面几块板，然后南边北边几块板，那么这个就是把那个就把它画起来了，这就是圣所至圣所，那么这个就是竖板所在。那么竖板当然很重要，竖板好像骨骼一样，能够把整个的会幕呢支撑起来。那很稀奇啊，在竖板这按理来讲很简单嘛，但是为什么神特别说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来？那我没有时间去仔细给弟兄姊妹讲细节，那么这个就是需要大家回去好好，我再说我们八家相约好好的读这卷书，然后呢我来和大家交通，是给大家就是说把一些地方重点点一下，那么细节一定要你自己去读的，那这样你才能够精通这一卷书。所以我盼望这是个好的开始，不是好的结束。你考的开始以后，那么第五，你不要说这次完了你就懂得出埃及记，不是，很多的细节你要懂。那不过现在给大家开一条路，那么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继续的有追求。那详细的我不去说它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南面呢有竖板20块，但是下面的银座呢有40个，银座有40个。那么这里面怎么排啊？这个我们圣经只告诉我们说20块竖板是什么呢？是40个银座，怎么排圣经没有说。不过非常可能什么呢？非常可能就是说这个因为就好这个银座好像插座一样，所以这个板插在插座上的时候，因为在野地嘛，插在戳插座上的时候，所以呢刚好呢有2个银座让它可以插定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呢、啊、那个整个的结构就是说，因为你在野地风很大嘛，有的地方根本是流沙嘛，所以你要用2个很大的银座把它钉在地上，这里也钉在地上，然后呢等于有2个槽一样，然后你就把这个板就插上去。那详细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就是告诉我们，你因为你在旷野，所以你需要2个银座，然后呢才能够叫这个叫着风吹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不动。那么这个呢就是 这个就表示说是这个就是那个竖板的情形。那因为这一次啊，当摩西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的话，那就是别地方找不到的，对不对？所以这证明说摩西这一次的这个样子，他做的这个样子啊，是第一次。所以如果申请专利的话，当然摩西申请专利，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的嘛，就当然摩西申请专利。那前不久在美国真的有这么个故事，有一个工程师，他常常到沙漠里面去盖房子啊什么的，他后来他找到一个秘诀，就是在沙漠里面盖房子啊，怎么盖的那个房子那个木板呢，要怎么盖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一定他是弄两个木板这样子，然后是 A 字形的 A 字形，然后那个底下靠根基的部分呢，就是因为这样 A 字形就插在沙漠里面，或者就像这个银座一样插在上面，那这样插在上面呢，这个板这样排如果把它连在一起的话，那这个房子就非常的坚固。那么这个工程师觉得这是他的发明，因为他从来他觉得这个是他发现的嘛，所以到美国专利局就去申请专利，后来给批驳下来，他说你不能申请专利，他说3500年前摩西已经这样做了，所以你已经失去你的专利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照着山上的样式做呢？那就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所以你真的照着神的样山上的样式来做，你可以向天上的专利局申请专利的，因为一点都没有错，你在地上找不到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教会是不是这样？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是天上来的东西？你看见一切都是充满属天的，你在地上你找不到它的影子，在这里你看不见世界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个地方神知道摩西很可能会出他的主意，所以神说要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这是这里的话。然后呢，你再读27章，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你看好几次，第8节，那就是造祭坛的时候，这个也很重要，造祭坛的时候。那么祭坛尤其是最重要，因为你知道不光这个以色列有祭坛，你晓得外邦人也有祭坛，所以这个时候呢，一点一滴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第8节，27章第8节，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为什么圣灵花那么多的篇幅，会幕一共有几章啊？你如果仔细看会幕有几章，10几章，对不对？神讲到他的创造一共有几章？创造，如果真的讲创造，你如果真的相信创世纪讲原始创，就1章2章，对不对？那为什么圣灵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讲会幕？而起头是蓝图，蓝图完了，我们说这个制造的人照办就好了。所以不光摩西要顺服主啊，摩西要顺服啊，连那些巧匠啊也要顺服。这个巧匠最危险，因为他太聪明了嘛。你的蓝图有了，摩西蓝图拿来了，那么巧匠他稍微变变花样，那就不行的。所以圣经上又把这些再讲一遍，你说这不是很重复吗？不是重复。你看见这里不只考验摩西，这也考验巧匠，尤其因为你太技巧了。现在你看看一切是不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然后最后呢，讲到立即会幕的时候，又花了一段的篇幅，先这样后那样后那样，为什么那么复杂呢？没有别的，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挑战摩西的智慧像会幕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在坐在神的脚下，如果我们来到西乃山这个站，现在我们不光是出了埃及了，我们也喝了羔羊，我们也这个，我们也喝了灵水，我们也吃了玛纳，我们也打了胜仗，也见到，我们终于见到神了。那现在我们明白他的心意，那么很清楚的，他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律法对付我们的能挑战我们的能力，而这个会幕呢， 乃是挑战我们的智慧。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智慧被带到尽头，我们的能力也被带到尽头。世界以色列人要能力，要智慧，犹太人要能力。但是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讲是无能，十字架对外邦人来讲是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个是基督，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钉十字架乃是智慧的最高峰，十字架也是能力的最高峰。所以有一句话好像是矛盾的，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到西乃山下要叫我们看见，十字架才是神的能力，十字架才是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要把我们的智慧带到尽头，要把我们的能力带到尽头。那么这个就是从二十章一直到四十章，所二十一章一直到四十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学了什么样的功课。好，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就说到这里。